姊妹们，今天我们虽然是第二周啊，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那么我们一同来侍奉他，来领受神从上边所带给我们的祝福。那么这几个星期呢，我们从两个星期以前啊，我们开始重新的一套。就是关于信仰的重新整理。大家谁还记得两周以前我们的讲到的主题是什么？哎，感谢主，有人记得啊，是马太蒙召，对吧？那么福音要临到什么样的人？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说，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那么无完人就是表示我们在上帝的圣洁公义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亲自开口讲论。新约圣经里边记载的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悔改真义。但是那个呢，是他一个整体的描述，对吧？耶稣亲口讲的这个讲话啊，记录的具体的内容里边，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有谁记得？啊？哎，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中文翻译圣经翻译成虚心啊，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我们看英文可能更加的准确，是心灵贫乏，啊，内心世界贫乏的人。那么我们，在世上活着的人，有内心世界不贫乏的人吗？其实没有，是吧？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所以，每一个人对自我、对宇宙、对于人生、对于生死都是无知的，所以我们的心灵里边其实是非常贫乏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又说内心里贫乏的人，有福了呢？不是指的内心里贫乏的人，是你对于你内心的贫乏有没有意识的人。有很多人觉得说，我道德高尚啊，我宗教也不错啊，我很好啊，我内心是很丰富的呀，我有这么多事业，我有那么多成功，我很丰富，是吧？我今天早晨一起来，我去钓鱼啊，我晚上我去打牌呀，我有的是钱可以花呀，是吧？我很丰富的，是吧？我也很现实的。其实，我们讲一句话，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只看个热闹，他根本不知道他人生的本质在哪里，糊里糊涂自己还不清楚，所以这样的人就失去了神要在天国里边赐给我们福分的机会。当耶稣说："我来是要招义人，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这世界上有义人吗？没有，只有自以为义的人，是吧？所以那样的人与天国无分。谦卑，知道自己的需要还没有得着，知道自己还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到底在哪里的那个人，他要来寻求的时候，主耶稣说：“这样的人有福了，寻找的就让他寻见。”阿门。所以那一位马太虽然他是个税吏，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坐在那里说：“我不甘心我这样的生活，哪怕他有钱，是吧？”他不甘心这样的生活，当主耶稣来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放下他世界上的所有，来跟随耶稣来，走这个天国生命的路。上一个星期咱们在楼下，主题是什么？复习一下啊，哎，门徒之路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成为一个教徒来加入一个宗教。而是我们的生命，咱们说啊，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最大的标准区分在哪里？ 在有没有重生的生命，对吧？这不是我说的。上次咱们这个讲到主招门徒的时候，我们其中引用了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这个约翰福音3章，对吧？当这一位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很有地位的人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说：“你来给我们当老师的，好像我们是很谦卑的学生。”主耶稣直接告诉他：“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对吧？所以面对一个老年很成功、社会很高的地位的这个人啊，耶稣直截了当，不再跟他绕圈子。你必须生命改变。所以生命不改变，你修饰外表是没有用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信、罪得赦免、生命重生开始。如果还没有重生的，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只是一个慕道的慕道友而已，对吧？只有当你重生的那一刻，你才真正的得救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余下来基督徒存在世界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神不是要天国里边要一堆废物进去，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的那种人，对吧？就像今天很多世界上的人很有钱，但他是个废物，因为他拿了很多的资源，他就是消耗资源而已，他的人生没有任何对这个世界上有意义，对他自己活得也毫无意义，对吧？所以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是要叫我们分享他的荣耀，让我们在他的爱中能够体会人生活在那里的价值和意义。咱们说价值、意义、幸福从哪个地方能够感受到呢？就一个字，就是从爱里面。如果人活在世上没有爱，那你存在是毫无意义的，你再有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当人活着在爱里边的时候，哪怕你生活的清贫一些，也是没有关系的，人照样是幸福的。人是被爱中产生的。生下来，父母的爱结合生下你来，对吧？你是在爱中被养大的。父母为什么要付出代价把你养大？是因为他爱你，是吧？那么这种父母的爱，上帝保全，不让他破坏掉。所以我们的人生，只有在爱里面的时候，它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那么这爱从哪里来呢？是进化来的吗？不可能的，爱是反进化的。爱是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的生命，这是伟大的，是吧？是我们产生幸福感的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圣经上帝自己的话里边启示，如果我们用一件事情来描述上帝的生命，神就是爱，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对吧？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我们加入一个宗教，而是回家，对吧？所以，我们生命要归属到我们原本该归属的地方。那么，我们回了家以后，这个就天天就成了一个，对不起，我这样说可能有点粗俗，对吧？保罗说的啊，话粗俗，道不粗俗，对吧？所以，天国里边不要造大粪的机器，对吧？天国里边要的是和他一同作王的，分享他荣耀、体会他的爱的成熟的、荣耀的生命。门徒就是要把我们重生了以后，像一个小 baby，所以重生不是复活啊。咱们再讲一次，复活就是你原来什么样子又活过来了，像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他死的时候多大，他出来还是多大，对吧？重生不是，重生是重新开始，不是在旧我的生命上修饰，而是完全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需要成长的。那么他怎么样成长？今天我们上次讲到门徒之路，对吧？这个靠神的能力，神的大能，是吧？神的神能把生命更新的这条路已经指给我们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咱们一个星期来聚一次会，我们从来不会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跟大家讲。这都是我们的人生里边最关键、最重要的 信仰的概念，对吧？生活当中的细节，虽然那些东西也很重要，心灵鸡汤听起来也很舒服，好像也有一点满足，但是往往被本逐末，没有把关键性的问题抓住。所以咱们既然一个星期只有50来次，对吧？这个花了时间在这里，那我们就要把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来抓住。那么，基督徒一生当中有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的，那叫做悔改，对吧？悔改，有一些教会呢，就说，哎呀，我们这个看到一些教会啊，天天讲恩典，天天讲恩典，不斥责罪，不讲悔改，啊，所以有一些教会呢，就拼命的斥责罪，啊，拼命的讲悔改。其实很多教会讲悔改，他根本讲的不是圣经里边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悔改的概念。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教会里边啊，我们的传道人就非常强调悔改，非常强调悔改，而且呢要认罪悔改啊。我姐姐可能记得特别清楚，对吧？哎。那当时我信耶稣的时候啊，他们那些传道人、基督徒传福音的，给你怎么办呢？脑袋摁地下，跪地下，对吧？然后就祷告说：“圣灵啊，那个光照我，让我想起来我一辈子犯了多少罪。”然后一样的去认，我曾经怎么撒谎，曾经怎么偷，从家妈妈全部都要认出来。后来我认的时候，我就心里边很恐惧一点啊，因为我犯了很多罪，我忘了，是吧？圣灵光照，我也想不起来。我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我撒谎了，随便就说了一句撒谎的话，说完了早就忘了，对吧？那一天犯了多少罪啊？那犯了无数的罪，对吧？那我每一个都认，我怎么能想得起来？我想不起来了，对吧？那么如果我没认这个罪，就没赦免，我的妈呀，那肯定有很多罪没赦免。那将来我还上天堂吗？所以我陷在那个困惑里边，陷了很久。后来我真的信主了，我也清楚的，这个知道我自己重生得救了，甚至于我做了牧师，做了传道人，对吧？我23岁就决志要一生做牧师，做传道人，对吧？然后26岁来澳洲进神学院，然后28岁就开始牧养教会了，对吧？那么这一路以来，我就算都当了牧师，我也犯罪啊，也常常做错事儿，对吧？这个没办法的，这怎么办啊？对吧？我就怀疑我自己信主到底神救我了没有，对吧？到底我里边有了真的生命了没有？为什么有一些罪，我真的是深切认罪，求神帮助我，刚祷告完了又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太多这样的经验了，那么我又是个牧师啊，你知道牧师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孤独，因为我不敢跟别人说啊，因为一个牧师你都这样，你跟别人说你还有资格当牧师吗？所以牧师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就假冒伪善，对吧？哎，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不敢讲的是吧？把自己好像最好的一面都，反正在教会里2个小时、3个小时，对不对？装一下也不那么难嘛。但是自己的内心里边，我们讲过一件事：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力帮助什么的人？向他心怀诚实的人。那么谎言是神所最恨恶的事情，可是我又不敢说实话呀，是吧？那怎么办呢？就生活在这样的矛盾痛苦的里面，因为我深信一件事情，曾经哦，就是。你悔了就得改，对吧？你做错了嘛，你悔了嘛，那你肯定要改呀。可是改不了，痛苦就在这里产生了。因此，今天呢，我们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经里面对于悔改，是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你做错了一件事情，认错而改正呢？大家记住几件事情啊，我来先跟大家来看一下啊。 圣经啊出现，我们来找一个字，把我的投影拉上来好吗？上来了啊，大家能看见吗？我在整卷圣经里边搜索一个字，啊，搜索一个字叫"认罪悔改"，是吧？然后打进去，你发现什么？发现什么？共搜索到匹配的结果几条？零条。也就是说，圣经从来没有把认罪和悔改放在一起，但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呢，一讲悔改之前一定认罪，啊，一讲信耶稣第一个条件干什么？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是吧？哎，然后，但是你发现这不是圣经的概念。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搜索悔改这个两个字啊。悔改，搜索出来了46条，四十六条。旧约圣经里边几条？39卷书里边，旧约圣经里边几条？只有一条。耶利米书里边，对吧？然后接下来就马太福音了。整体的旧约圣经里边只出现过一条，而且这一条里边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我留心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然后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这只是指责他们说你们中间没有人悔改恶行，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先知、一位祭司、一位什么上帝差遣他说以色列人呐，悔改吧，没有。为什么没有？先把这个事儿留在问题啊，放在心里。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选了两处经文啊，一处呢就是在《使徒行传》里边啊，我们先讲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所发生的这个故事，是吧？那么另外一处呢，就是主耶稣讲了一个在我们整个信仰里边，特别是关乎悔改的最重要的一个比喻，啊，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表达，这个信息啊。那么我们先回过头来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时候呢，使徒保罗啊，这个传福音，那么他就来到一个当时非常大的城市啊，就是以弗所。那么现在我们去土耳其旅行啊，会去看一看，以弗所当年的遗址。那当年以弗所呢，它是亚细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首府所在地。那么，保罗的福音的这个策略啊，就是城市带动农村，是吧？他先在这个中心城市里边来建立教会，然后训练门徒，然后再带动农村的教会，这个往乡下利用城市的资源来往外差派，宣教士啊，来建立教会。这是保罗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呢待了很长的时间啊。以弗所这个教会也在圣经里边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啊。这个保罗书信里边出现了一卷书叫《以弗所书》，对吧？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又第一卷就是写给以弗所的，所以大城市的教会是神也非常看重的，那么在整个的福音的工作里边，这个地方是基地，是吧？因此，保罗在以弗所讲的很多信息呢，它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当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在他之前的时候已经有人去过了，一个传道人，那么这个人呢叫亚波罗，对吧？亚波罗这个人呢很有知识啊，他是生活在北非亚历山大，就是今天的埃及的亚历山大的一个犹太人，对吧？ 那么他信了主以后，他非常热心，因为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完成呢，对吧？所以呢，他就出来这个来所谓的传福音啊，他是一个教师型的，他讲了很多知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后来也来到这个地方了啊，然后就来到以弗所了，然后这个就遇见那里的几个门徒，然后保罗就问他们。不知道保罗为什么问啊？因为圣经的记录呢都非常的精简啊，但是保罗看到有一点东西，可能是有一点问题了。看到他们的生命里边是有一点问题的。你知道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因为从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是吧？很多时候呢，咱们叫唱戏听音。是吧？哎，就是你听看看他说话的这个声音啊，是站在一个什么位分上讲话的？他是站在门里边讲话的，还是站在门外边讲话的？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吧？如果他常常说：“哎，你们教会怎么地？你们信耶稣怎么回事？”这表示他还没进来，是吧？那么，一个真正进到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见证，叫做荣辱与共。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他心里难过，对吧？当这个信仰上福音兴旺的时候，他会特别高兴，他会爱以色列，对吧？这就是表明他已经和基督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他里边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这是荣辱与共的问题。当然，我们不知道保罗当年的时候是怎么样判断了啊，他们这几个人好像没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也就是说，他们还活在律法里头，对吧？他没有活在基督的恩典里，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的见证。所以保罗看出这个问题以后，他马上就问了，他说：“你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受圣灵就是重生，不同的说法。”对吧？圣灵重生我们，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重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再生一次。那个生命和过去的生命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过去的生命只是亚当下来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呢，是一个重新开始的生命，不是亚当的生命没有了，是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了。圣经说，圣灵进到我们里边干什么呢？是一个抵押品，是个质，是吧？这个质量的质啊，是一个质。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还活在新约的时代嘛，对吧？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进到永世里边与基督合一，所以刚才，这个我们领唱的姐妹啊，就讲到将来有一天我们去赴羔羊的婚宴，到那个时候，圣经说那是极大的奥秘，是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完全的合一。那么今天还没有。我们今天是拿到的一个应许，就好像你已经拿到了澳洲的签证，你还没来，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呢，拿到的这个签证，这个应许就是圣灵为质进到我们的里面，是一个抵押品。当他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以前不一样，完全重新的开始了，这个叫重生，对吧？所以保罗就问了，他说：“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也就是圣灵有没有重生你？简单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那你是在律法之下，只是一个宗教徒，还不是基督徒，对吧？因为你的生命还没有得着更新，还没有得着从本质上发生改变。那么他们回答说没有啊。下边说也未曾听见过，也就是没有人跟他们讲过有圣灵重生这回事儿，是吧？也就是说，亚波罗这个人传福音，传的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在座的各位啊，我们今天真的是蒙了大福的时代的人。我们今天随便就可以买到一本新旧约什么全书，新旧约全书。也就是说，神立约启示给我们的生命的真理。已经我们全部可以得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 犹太人很蒙福吗？他们只有旧约，还没有新约，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才是真正在上帝面前完全蒙福的人。今天我觉得最可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基督徒有了圣经，居然不读。看看你的圣经是不是很干净，对吧？那就表示你没有在圣经上下过功夫。这是你的有关你的生命的答案的所有的信息都在里边，居然你不关心它，这多么可悲的事情！所以初期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完成啊。虽然使徒保罗这个那时候已经出来传福音，那都是口传的。是吧？零零星星的这个写一封信，那个写一封信，还没有完整的立约新约，那时候启示出来，还没完成呢，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蒙了福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我们蒙福的那个源泉放在那里，不跟他们有关系，对吧？这个，所以呢，他们没听见。没听见以后，保罗就说了：“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因为他们称为基督徒以后，他们是受过洗的吗？”所以他们回答就说了：“说受的是约翰的洗。施洗的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对吧？那么他出来，他说：‘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是吧？’那么天国近了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时间还没有到嘛，已经很近了，对吧？还没有到。”这里所说的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这里所说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施洗的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呢将要来的比我更大的，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或者给他提鞋都不配的，他要用什么施洗？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对吧？圣灵表示重生，火表示炼净，表示我们的生命要在他的洗礼当中进行更新，叫做浴火重生，对吧？所以，约翰他的洗和耶稣基督的洗是不一样的，两个在一起，约翰的洗在先，耶稣基督的洗在后。那么，约翰的洗是什么呢？叫做悔改的洗，说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然后呢，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么，为什么光受约翰的洗不够？耶稣的洗和约翰的洗区别到底在哪里？想过这问题吗？约翰的洗和耶稣的洗区分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约翰的洗不够？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旧约的时候不讲悔改？放在心里，然后呢？这个，他们就奉着耶稣的名受洗了。那么我相信他们圣经是这么简单的记录了，是吧？但是绝对不可能就是约翰的洗不够啊，那行奉耶稣的洗受洗，来洗就洗了就完了，哎，圣灵就降临了，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个中间很多过程圣经上没有记，我相信使徒保罗一定在他们中间非常清楚完整的解释了。耶稣的洗和约翰的洗到底区分在哪里？对吧？不过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没记，对吧？因为这圣经不可能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里面，对吧？然后他们就奉着耶稣的名受洗，然后他们就出现了一个见证。当使徒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的时候，按手在他们头上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使徒保罗，他叫使徒保罗，对吧？就是上帝的使者，按在他的头上，表示说我认可了。我讲的，他都听了，都信了。他受的洗是对的，我为这个事负责，我按手。然后 上帝认可，圣灵就降下来了，啊，然后呢，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的时候，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或者又讲道，然后约有12个人。那么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种感觉啊？就是说，这个今天我们受圣灵的时候，比方说我们重生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说方言，也要说预言，然后我们才能够见证圣灵与我们同在呢？你发现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次，圣经里边没有再写。所有其他的地方，这个受圣灵的时候啊，信主的时候，没有记录他们用方言、用预言的方式、用讲道的方式来证明他们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这里要用呢？因为这是第一次，因为这个是要做见证，圣灵要见证奉约翰的洗不够，必须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用这12个人说方言、说预言，有一种超然的现象来证明这件事儿。证明一次就够了，不需要每次都证明。后来的人只需要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奉耶稣的名受洗嘛，是吧？你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可以了，是吧？这一次只需要证明，光受约翰的洗不够，必须要按耶稣受耶稣的洗，啊，奉耶稣的名受洗才行，证明了就可以了，是吧？你不需要再证明嘛，以后老证明那都没有必要了嘛，你信那个就行了嘛，已经证明了嘛，是吧？就好像耶稣来到世界上一次永远有效，做了赎罪祭，他还每一次为你单独钉一次十字架吗？这不需要了嘛，是吧？耶稣一次性为我们做成了。所以这个犹大叔啊，就说我们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不需要每一次都交付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今天的灵恩派很多人说，哎呀，你有没有说方言？没说方言你没得救。No，这种说法，当然如果他说方言很好，对吧？神给他这个恩赐。我说我到现在我没有方言的恩赐，但是我重生得救，我的生命更新的见证，我自己是很清楚的。我跟随主走的这条道路，我在神面前蒙的恩典，我自己是很清楚的。这个是任何人也不需要来怎么样的。但是我没有方言的恩赐，对吧？那么你说有没有医病赶鬼的恩赐？有些时候有，有些时候没有，对吧？有些时候我为人祷告，哎，神真的是听啊。但神有主权啊，不是我有主权，我不能命令神啊。今天你医治他，不医他不行。我是谁呀、啊？是吧？所以，但是当时的使徒行，为什么当时的使徒行啊？当时的使徒行神迹几乎是100%的。第一，神给他们有一个特权，因为他们是使徒吗？我不是使徒啊，是吧？神叫他知道。可得医治还是不可得医治？他有这个所谓的恩赐的特权，因为他是使徒嘛，是吧？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徒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圣经啊，所以神用那种方式来证明他们的权威性啊，是吧？所以让他们在行神迹的时候，那不能这个你说病好了好不了，那你的权威就打折扣了呀。今天我们不是写圣经的人，我们是解释圣经的人啊。是为圣经做见证的人，所以我们的权威性和他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讲的圣经是权威，但是使徒正好翻过来了，他们是权威，所以圣经才可信，也就是说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才可信，所以他们的权威性就变得至关重要。所以他们有很多是我们所不具备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今天我和你都是一样的，我只是先信主，然后把你带到圣经里边来而已。最终的权威，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权威都是来自圣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读到这里，不要觉得 confused，说，哎，他们受了圣灵就说方言了，我受了圣灵怎么没说方言？你信而奉耶稣的名受洗， 你重生得救，你不一定非要有方言的见证，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好，现在我们就看今天关键的一段经文了。怨愤十五章讲到一个比喻，这是关乎我们悔改生命里边最能解释这个问题的。主耶稣用比喻的方式来解释了。那么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首先讲了基督这个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的神与圣父之间的关系，用了一个比喻。主耶稣很谦卑，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弟兄姊妹，葡萄树有什么特征？咱们大家都见过葡萄树吧，是吧？葡萄树有什么特征？葡萄树和桃树、苹果树、无花果树有一个很根本的区别，它是藤科植物，也就是说它自己是站不起来的。所以你到这个澳洲种葡萄啊，我小的时候，我的这个邻居家里边就在农村啊。他们家里就种的葡萄树，那么在一个井台子边上啊，这个葡萄树他们搭一个架子，然后这个葡萄树呢就爬藤爬藤爬到架子上去，是吧？然后呢，这个结了一挂一挂的葡萄。那么到了澳洲来，我发现，哎，他们种葡萄都不是这样的了，那葡萄都这么矮，是吧？而且种的很密啊，隔了很短的距离就一颗一颗一颗，而每棵葡萄树都很小。是吧？哎，我就觉得我们在农村时候站的葡萄树好大，我说这个葡萄树怎么这么小啊？这是为了给它这个根啊，给这个果子呢供的营养更足啊，所以呢不叫它长得太大，是吧？就一棵树就供几个果子，那果子的营养就是很足的了，是吧？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反正种几棵无所谓嘛，是吧？这葡萄园啊，它是用这样的种法。那么葡萄有几个特点？第一，它长成什么样是由栽培的人决定，是吧？你弄个大棚，它就长个大葡萄，是吧？你弄个地，弄个铁丝把它绑在上面，它就长成那个样子。你不管它，它就躺地下，对吧？所以栽培的人叫它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这是主耶稣说，我就是这样的，父上帝让我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第二件事情。葡萄树没有其他的作用，对吧？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是看《红灯记》，对吧？里边有暗号，对吧？枪尖子嘞，莫猜到啊，原来是地下党，对吧？然后说有木树吗？有。有桃木的吗？有。哦，接上头了，暗号，对吧？哎。所以这个桃木，这个桃树它不单单是结果，它那个木头木质还很好用，对吧？它可以做别的东用途。这个树啊，它有不同用处，但是葡萄树不是，葡萄树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结葡萄，除了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啊，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就是我完全。”服从栽培的人，我的功能只有结果子，啊，没有其他的功能。然后我父神是栽培的人，是他决定我是什么样子，他给我施肥浇水，他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个就是葡萄树和栽培人之间的关系。下边一句话说得很让人战惊恐惧，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怎么办？下边说他就减去，所以这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凡属耶稣的，已经属耶稣了，对吧？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那当然是基督徒嘛，是吧？基督徒就永远得救吗？不一定。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是曾经与基督没有连接，后来连接上了。 但是连接上了以后呢，哎，它不激活，结果呢，父上帝再一次把它剪掉，这叫凡属我不结果子的，父他就剪去。另外一种，这个凡结果子的，他干什么呢？修理干净，对吧？修理干净的目的是什么呢？结果子更多。让营养能够更充分。基督徒的一生很有限，你不要觉得咱们几十年，你的一生很有限。所以你把时间都用到别的地方了，你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没有不重要的地方去了，对吧？那么你重要的事儿就做不好了，对吧？你就结不出成熟的果子来。是吧？所以呢，父神要把它修理干净。所以我曾经呢，也是一个很多爱好的人啊，我喜欢唱歌啊，这个喜欢摄影，喜欢各种体育运动，喜欢钓鱼，是吧？喜欢旅行，这个听音乐、画画、看电影，什么都喜，这太多的喜欢的东西了啊！我也喜欢，我也是学过厨师的人，喜欢做饭，是吧？但是现在呢，慢慢，这些东西呢，都从我的生命里边，慢慢就很少了，对吧？是父上帝帮助我，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好好读圣经，能够好好祷告，也为大家在这个信仰上守望，对吧？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个不是我在神面做什么，而是他把我修理干净。但是你知道修理干净了是不是挺痛苦的？是吧？所以一样东西放掉啊，使我们更加的 concentrate 啊，我们的工作更加的集中啊，能够做成重要的事儿。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能结果子的人。下边我们就提出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些枝子它不结果子呢？已经连着树上它还不结果子，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留着啊，等会儿我这留了很多话，对吧？咱一样来看啊，先把这话放在心里边。那么结果子的是什么样的人？先说不结果子的人，一定是这个枝子出了问题了，那是个病枝，有病的枝子，对吧？当然，上帝不会立刻剪去，他会给你治病，对吧？但是治不好，没有希望的时候，最终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他就把它剪掉了。不要白占地图，对吧？所以这个主耶稣也讲过这个比喻，对吧？这个仆人啊，看到一个无花果，栽了3年不结果，说把它铲了算了，是吧？主人说 no，等着我掘开地，施上肥，浇上水，剪剪枝，看看它如何，是吧？如果它还不结果，那就把它砍，是吧？所以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话说回来，不要把上帝的忍耐、宽容和恩典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对吧？人最宝贵的是机会，你还有机会的时候，赶紧悔改，对吧？如果你觉得哎无所谓嘛，有的是时间，等我老了再信耶稣，你不一定能活到老，啊，这个，我记得当年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像笑话的笑话，对吧？这个我们那里有个房子，里边住一个单独的老太太啊，房子真的很好啊。然后就说，哎，等到这个老太太不在了啊，我们怎么想办法把她房子买下来？人家旁边有个人说了，谁先死还不一定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句话，这个凡属我不结果子的，先说不好的啊。然后再说结果子的，这是两个在树上的状况啊。那么为什么它会不结果子？继续往下看啊。他说：“现在因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干净了。”这是表示信了真理的人，我们的罪恶已经得了洁净，我们已经干净了，是吧？然后下边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在这个比喻里边，这表示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们在常在基督里面？一个枝子，它长在一棵树上，它是和这个树，它是要长到这个树里面去的，它不是粘在这个皮上的，不是这个树枝只是好像弄一个胶，刚才这个弟兄给了个胶水，把它粘在这个树上就完了，那是没有用的，是吧？它是要进入到这个树里面，它里边的整个的这个供应的营养的系统要跟树里边的供应营养的系统要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枝子必须要进到树的里面，跟它的沟通要连接在一起的。然后他说：“我就常在你们里面，表示它的供应就要进到我们里边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它的里面，所以它也进到我们的里面，是吧？然后枝子越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那当然了嘛。”这还用说吗？是吧？就便就是能结果，也是暂时，它也结不出成熟的果来，对吧？如果这个枝子到了快成熟的时候了，是吧？果子结已经开始结了，你把它剪下来，它还在长一点点，然后它就枯干，然后它就死掉，是吧？然后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好。在座的有慕道友啊，这个，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状态就像从树上剪下来的一个葡萄枝子，请问，从树上剪下来的枝子是活的还是死的？我问过这个问题啊，哎，是。在死的地位上暂时活着，叫做在死的状态上暂时活着。什么在死的状态？就是他已经从树上断下来了，他的地位和状态是已经死了，因为他跟生命的源头已经断关系了。但是他暂时还没死，自己还没死透。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还能存留一段时间，这个就是嫁接，是吧？你把另外一个就剪下来，如果它立刻死掉了，你就不能嫁接了，对吧？它还活着，所以你把它接到另外一个东西上去，哎，它继续供应它，它又活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剪下来的枝子。为什么我们是剪下来的枝子？这个从亚当的故事要讲，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讲了啊，就是我们。与神隔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信而产生的罪，导致了与神之间的结果，这个关系的断绝，是吧？那么主耶稣来了，就要把罪除掉，然后因着我们的信重新把它接回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吧？所以在这个里边呢，主耶稣说啊，他说这个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就是一个枝子离开树，它无法结出果子来。对吧？它很快就枯干了。在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越想快做结果子、做好人，你就发现你就越枯干，死得更快。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做好人真倒霉。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你做一个善良的人，肯定比做一个恶人，你的生活更痛苦。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越想做好人，做一个诚实的人，你就越被人家骗。对吧？所以有很多人到了最后呢，只是做个假好人，而无法做真好人，因为这个世界不允许，因为你的生命不具备一个做好人的基础，做好人的基础必须回到树上去。所以你不连在树上，你自己想结果子，你越想结果子，你死的就越快。我不知道我讲的大家能不能知道我讲的意思。然后。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再强调一次啊，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们，你们不能做；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啊？这个再讲一次啊。他说，人若不在我，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了。所以等它枯干的那一刻，就是它的生命死掉的那一刻。也就是说，它在暂时活着，活一段时间，最后干了，干了就。彻底死掉了，是吧？ 然后呢，人拾起来就丢在火里边，这是表示我们的生命结束，最后下地狱，永远的灭亡。那就你再接回去也没用了，对吧？然后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下一句话，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啊，说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当我们与因着信与基督连接的时候，基督什么东西进到我们的里边呢？基督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基督的话进到我们里面，重要的是说三遍啊！大家记得，当我们与基督连接的时候，基督什么在我们里面？基督的话在我们里面。耶稣自己讲的，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建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就是生命活着的指导思想。你所有活着的东西，其实它是一个信息在里边在指挥你，是吧？你诚实怎么诚实？它是一套信息在里面，就像我们的电脑，就像我们的手机是一样的，是吧？你运作的时候，它其实里边是很多数字、很多信息在里边运作的，对吧？所以，我们活在生命里边，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基础，这个叫重生。但是，这个生命基础一旦有了以后，它怎么样去结果子呢？是话进到你里面，你照着它去做。所以后面才说啊，人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在它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凡你们所愿意的，很多人把前边这块砍掉，不要前边的话，是吧？然后就说我愿意，你就给我求就给我成就，所以我愿意这样，我愿意那样，你求给，不是的，是他的话进到你里边以后，你愿意按照他的话去做，你寻求让他的话去成就，神就帮助你成就，因为你很多时候你想成就，你做不到的，明白我说意思吗？所以上次咱们讲到做门徒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说神的神能？将生命和虔诚的事告诉我们啊，因为你没有神的神能，靠你自己的能力，你去虔诚，你去改变你自己的生命，你只能做成假冒为善，你做不到的。所以，一个修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造一个果把它放上，那是假的。所以到了最后呢，就成为我们中国人成了伪君子文化，对吧？那必须从生命本质里边出来的才行。现在，当我们知道他的话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凡属耶稣不结果子的人是什么人呢？现在就明白了，就是他的话进到我们里边，我们不听，你就结不出果子来了，对吧？或者他的话你根本不听，你没有让他的话进来，你有一本圣经放那里摆设，你不读，你不学，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不知道基督徒的生命该怎么活，那你怎么能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呢？是吧？所以，当我们与他连接的时候，他把他的话给我们，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去寻求遵守他的话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能够做出来，那是能力的问题。今天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对错。是知错犯错，为什么会知错犯错？是因为我们缺乏使我们控制自己的能力，让我们知道错了不做，对了去做，结果我们成了什么东西啊？我们想做的我们做不了，不想做的再重复做。这不光光是一个愿望的问题，这里边还有一个能力的问题。那么最后我们连什么叫对错我们都糊涂了，是吧？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他这里，这个跟他在里边连接的时候，他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如果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话，他就帮助我们来成就，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你们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门徒是什么？就是接在基督里。让基督的话进来，然后愿他的话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透过我们的信、谦卑、顺服，使他的话成就。这样的人就是门徒，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教徒。教徒最后被剪掉，然后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基督愿意我们接在他身上，基督他愿意把他的话供应我们，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你只有在他的话里边，你能做一个真正的人，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啥叫人，你胡做人，是吧？然后他爱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归正而蒙福的人，这是他对我们的最大的爱。我们说过，耶稣基督在他的一生里边，在他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类里边，做过两件大爱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为我们创造了天地万物，使我们吃喝居住在这个地球上。所以马斯克说我要去找一个什么星球再去住，这不神经病，是吧？好好的这个地球，有空气，有阳光，有水，气温也适合，什么都适合，他把它搞坏掉，啊，发明原子弹，发明氢弹，什么互相打，对吧？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然后说不然，我们再去找一个地方去住，是吧？神把这个地方预备好了，给我们居住。神没有给我们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世界结束，你到什么星球上去，你的寿命更短。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这是上帝以他的慈爱、大能、智慧为我们设计创造的这个世界。神的爱在一件一件的事情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然后呢？无可推诿，是吧？当你去吃一口苹果，苹果树怎么知道你的舌头长成这个样子？苹果树怎么知道从这个泥土里边把它变成这么甜，这么有营养？你吃的正好合适，给你吃啊。苹果子树怎么知道的？是吧？你说这是进化的。所以你跟苹果树商量好了，你长出这样的果，我长出这样舌头，哎，我长出这样的胃，正好你吃了我牙齿可以咬动，是吧？你长的苹果像石头一样硬，我也咬不动啊，哎，正好咔嚓一下咬下来，然后就咽下去，然后你的肠子就吸收。你以为这些都是巧合的？相信进化论的人是最不诚实的人。他根本心里边连半分诚实都没有，就胡说八道，胡思乱想，然后还以为那是真理，多么可笑，是吧？第二件事情，神造的，神耶稣基督爱我们。第一件事情，咱们讲到，神创造了一个适合我们居住的地球环境，宇宙万物，对吧？第二件事情，神创造就是在我们还软弱，在我们犯了罪。在我们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这一次更厉害了。上一次圣经告诉我们，创造世界是用什么造的？是用他的话造的。所以咱们中国人这个字啊，就是上边一个宣告的告，下边一个走之儿，就是当他的命令宣告出去的时候，创造就出现了。奇妙吗？为什么创造没有手，而是用话，用宣告？只有圣经有答案。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更了不起了，是造物的主用他的生命牺牲自己，表明了他的爱。他为拯救我们，他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牺牲"这个字的来源，是吧？什么叫牺牲？就是别人替你去死叫牺牲。他不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还给我们去预备另外一个比这个更好、更永恒的世界，预备好了就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是上帝对我们无可推诿这么伟大的爱。今天居然世人无所谓，我真的不明白世人脑怎么想，是吧？刚才我们谈到了，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死亡到底是什么？死亡严肃吗？严不严肃，弟兄姊妹？严肃，对吧？你要死吗？要不要死？你不要死，你也得死，是不是？当死临到你的时候，那叫无可奈何，你没有办法。所以现在你能做到的， 不是，我保持健康，我能够长寿一点点。主耶稣说：“你的命多长，早就定好了，对吧？你的头发变白变黑，不是你说了算，是他说了算。现在上帝给你一个选择，这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强调4次，你选择永生还是灭亡？这是你今生唯一能做的最重要的选择。也就是说，你死了以后上天堂、下地狱，是今天你做的决定。”而上天堂、下地狱，怎么上天堂，怎么下地狱，谁说了算？不是你自己想想，我做个好人，我就上天堂。No no no no，那不是你说了算。就像来澳洲，你能不能到了海关进澳洲，谁说了算？澳洲移民局说了算，不是你想当然。哎，我这个好人，我就去澳洲，我为什么我不能进澳洲？你进不来，他只认一件事儿，发签证给你，不然的话你进不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刚才姐妹讲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全世界既在这个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2026年，2026年，对吧？这是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重要、最伟大、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面对死亡的时候，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我们今天可以做选择了。这个叫做福音，告诉你可以不下地狱进入永生，那个出路在什么地方？所以父爱子，子爱我们，父也爱我们。下边说你们常守我的命令，我就是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命令，这也是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啊。所以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若常守我的命令，就是在我的爱里。那么前边就告诉我们了，那一个属基督而不结果子的，就是不遵守他的命令，他的话进来，要么不进来，要么进来也不听，不遵守，那样的枝子剪掉。所以结果子是结什么果子？基督徒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很简单，遵行他话语的行为。当他的话进来，你信而顺服，你就结出果子；你抗拒，你不听，那你就结不出果子。你还是救我的生命，那枝子连在树上也没用，和没连上去一样。反正你也不接受，反正他的话进来你也不接受，那就剪掉算了。这样的基督徒是最悲哀的。悔改真意，最后主题出来了。我们悔改什么？我们看重的是什么？那些指责具体罪行的人，是把眼睛看在果子上。当主耶稣说：“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强调的不是行为。旧约为什么不悔改？不强调悔改，因为悔了你也改不了，因为得救的门还没开，因为耶稣基督这棵树还你还连不上，那个救恩还没做成，所以那个时候只说你们遵守律法，遵守律法，遵守律法，对吧？不遵守就罚你，这是以色列人走过的悲惨的路啊！他向我们证明一件事儿，就是你不连在树上的时候，你悔改，你想结果子是结不出来，是没有用的。等到主耶稣来了，这棵树栽好了，我们可以接上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呼喊：“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所以，基督徒的悔改真意，真实的悔改是什么呢？是我们以前与树的连接的不好，没有连接上，我们错了。所以悔那个状态，改什么？接上去，把那个状态与它分离的状态改掉。接上去，以前我不信耶稣，以前我不认识他，以前我不听他的话，现在要改。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对他的话不了解，我对他的话遵行的不足，我对他的仰望不够，我的信心顺服不够，悔改这个。当这两件事悔改了，你跟他的关系连上了，他的话语能够进来了，你就能够去遵守了，结果是必然的。 所以你不用太多的去看，你到底最后做的怎么样？你做的怎么样？那个有很多条件，但是你要看的是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他的话进来了没有？你对他的话是信而顺服吗？接下来结果子是有一个过程的，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暂时没结果子，你就是完蛋了。不，这个结果是需要过程的，生命是需要过程的。再次强调一件事，莫把过程当结果。只要你的过程是对的，忍耐坚持下去，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然蒙福。好，我们今天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点啊，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边来。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他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与他分离是错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回到他那里不听他的话是错的。所以，一个被造的人与造物主连接，这是最正确的事儿，对吧？我们信耶稣不是要找一个宗教、找一个修行，不是，是我们跟老天爷、跟我们天上的父亲恢复正常的关系，不应该吗？对吧？然后他是造物的主，他是真理的本体，我们按照他的话去做，不应该吗？这都是最正常的事儿。那么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悖逆。人生最可恶的事情就是悖逆，那么当小孩，这是悖逆，对吧？悖逆的人，圣经说是干什么呢？多受责罚。如果责罚完了以后，你还悖逆，这个叫朽木不可雕也，对吧？烂泥扶不上墙，这样的人最后就是自我毁灭。但愿我们是诚实的，是顺服的，不要悖逆。在其他地方悖逆，哎，你在造物的上帝悖逆，那就是自取灭亡。主耶稣在月节晚餐